坐在三哥身边的那个女人就是谭咏梅。她的到来才是今天的关键所在。谭咏梅本不想来。那天听三哥说，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个丫头做儿媳，为了掩人耳目，要他冒充那个丫头的小姨。谭咏梅很是吃惊，心想这个男人真是啥事儿都敢干，啥幺蛾子都想得出。他想劝三哥别干这事，至少自己不想趟这趟浑水。但最后还是在约定的日子来了。
咱好歹也是像模像样的人家，不能让人说闲话了，尤其不能让人背后怀疑翠儿的来路。
三哥在说到完自己家里要干的活后，开始解释要谭咏梅来的缘由。
明天我上县城去的时候，就把翠儿带上，让她住我这同事家。到那天啊，咱像像样样的去接亲，对外就说她是咱翠儿的小姨。
三哥又把那天对村支书老李编的话跟屋里的人重复了一遍。大嫂他们都点头称是，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接亲那天的事项。谭咏梅没有搭话，心里跟打鼓似的。她一直都在偷偷的观察对面那个被三哥唤作二嫂的女人，就是那天在镇上弟弟家窗户后面看到的那个女人。谭咏梅发现二嫂也时不时的用眼角瞄她，眼神里像是充满了排斥。二哥看事情商议的差不多了，直直腰打了个哈欠说道，
没啥别的事儿，我又先走了啊，要到临近的双塘沟子找人说个事儿呢。
二嫂一听就瞪起了眼骂道，
你谈个屁事儿啊，老三家要办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有闲心去玩牌？今天你哪儿也别给我死了去。
二哥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眼珠子也瞪了起来。三哥笑着起身摆摆手，
二嫂，今天就让二哥去玩会儿吧。二哥，明天工匠来干活，你可不能耽误了事儿啊。
二哥点头答应着，扭头白了二嫂一眼，站起身准备拔腿走人。三哥又大声嘱咐道，
哎，二哥，路上要是遇见人，别忘了告诉人家说翠儿的小姨来商量亲事了。
等二哥出了门，三哥忽然想到该跟大傻翠儿他们说事儿了。恰在这时，后门外有船靠岸的声响。三哥走出后门一看，不禁笑了起来，
哈哈，看把他俩给能的。
屋里的人都跟了出来，瞧见大傻正一条腿搁岸上，一条腿勾住船，小心翼翼地接应翠儿跳上岸，几个人也都笑了。眼前这个村子之所以被称为双塘沟子，是因为老辈时村口有左右两个腰形大水塘子，中间被一条狭窄的田埂隔开，满塘连河，每到夏天煞是好看。前些年田埂被拓宽成了机耕道，加之村民经年累月的倾倒堆积垃圾屎粪，池面已缩了许多，挤成沟渠，且四季浊臭，只剩下双塘沟子这个名号了。二哥一踏上那条机耕道，就捂着鼻子三步并成两步。二哥要去的那户人家也有着宽大的两层砖瓦楼房，就在村口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孤零零地处着，屋前屋后都铺了水泥地，很是炸眼。这户人家的主人姓李，早先是个木匠，这几年 拉了十几个人组了支工程队四处揽活，挣了不少钱。李木匠平时好玩牌，二哥和他是赌友。敲开李木匠家的门，平时烟雾氤氲的课堂一片冷清。开门的是李家婆娘，一个快五十的女人。关于她年轻时的许多流言蜚语，一直在人们的口舌间流传。那些流言蜚语虽然无从考证，但从她妖力怪气的打扮上可以略窥一斑。头上抹着厚厚的发油，逆滑的苍蝇蹲上面都得拄拐，眼角朝上吊着像狐狸眼，衣兜边上总是故意探出一角花手帕，屁股又大又圆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摆的，看上去像只晃荡着的肉葫芦。二哥一看到李家婆娘，迷糊眼立马放出光来，他头伸过他肩膀，朝屋里贼贼地张望了一番，见屋里没人，胳膊肘就顶到了李家婆娘肥鼓鼓的胸口，笑嘻嘻地问道：
嘿嘿，今儿个你在木家呢？
这两个人其实早就眉来眼去的有一腿了。李家婆娘捅了二哥一下，褶子很深的狐狸眼掉得老高，将他让进屋，随手锁上了门，说道：老李一早就带着孙子一起过江要账去了，估计啊得到晚上才能回，那两个赌棍也来瞧过了，刚被我打发走了。孙子是李木匠的儿子，初中没毕业就跟着一起做工了。二哥一听就抱住了李家婆娘，一只手朝他的裤裆处摸去。李家婆娘两腮泛红，嗔道：死样，猴子个啥呀。二哥嘿嘿笑着，让灶火间还有几分暖意。李家婆娘一边解着自个儿的裤带，一边顶着二哥说道：你也不找点水洗洗，臭烘烘的鸡巴。二哥掏出鸡巴跑到水缸旁，用手淘了点水，就在鸡巴上撸了撸。李家婆娘叫了起来：
哎呦，你要死啊，这水你还让人喝吧，恶心死了。
边叫边随手抽出一根柴火，故作嗔怒地轻砸过去。二哥舔着个脸又跑回柴火堆，失手伸进李家婆娘的胯裆里胡乱摸了几把，凉水把那婆娘激得咧着嘴直跺脚，两个人都把裤子裤头退到腿弯处露出了腚，顿时有一股腥骚味弥散。但谁也顾不上这些了，李家婆娘怕柴禾硌到臀背，就转过身，一只手提溜着腿弯处的裤头，一只手撑着柴禾堆，撅起磨盘样的屁股对着二哥。二哥在鸡巴上涂抹了些吐沫，一手搂着那婆娘的腰，一手握着鸡巴就往那洞里头戳。